是我们是讲到诗篇的一个概论，从今天开始我们得讲到诗篇的本身。我们还只有四次的时间，所以我盼望今天下午和大家一同来看诗篇第一卷，明天上午第二卷，明天下午第三卷，礼拜二的上午第四卷和第五卷合并在一起看。当然我们只能够走马观花的看，也只能够稍微选出里头几篇当作一个代表，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读，盼望我们渐渐的学习到底如何来读诗篇，领受诗篇里面那一些的好处。我昨天已经提过，圣经叫我们记最难的就是我们找不出它里面编排的那个次序。诗篇150篇它里面编排的次序，如果不仔细来看的话，好像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因为诗篇都是当初神基督的灵在这一帮圣灵里面所发表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它这些诗篇的编排并不是照着作者来排的，并不是照着时间的早晚来排的，他所排的好像是随便选的一样的。这一个就叫我们不容易来读，给我们了解诗篇的编排到底是如何。当我们把这些诗篇稍微仔细一点读过了，能够在字里行间，能够在说里头所有的话语中能够稍微找到一点第一卷第二卷三卷四卷有它不同的重点。昨天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了，我们会发现第一卷他所讲的里面也有好多是在这艰难困苦的中间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在第一卷的里面他即使在患难困苦中间来到神面前祷告的话，他那一种的感觉还不是那么的难，还不是那么和神之间那么的远，他是很容易的到神那里就领受了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带领。我们会看见第一卷的里面的到第二卷来比较的时候，第二卷的一开头那几篇里都给我们看见的，他实实在在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被神远远地撇在一边，好像诗篇第22篇他也是被神撇弃的，但是与诗篇第42篇43篇来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那个22篇那乃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个人在神面前所有的感受，把42篇43篇是在咱圣灵在神面前所有的感受，这一个他和感受的那个对象不太相同的。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见的，在第42篇开始乃是说到神和以色列百姓中的联系已经被断绝了，乃是神已经与他们相当相当远的隔开。在这一个光景里面，做诗的人有一点感受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写的讲义都提到第二卷乃是说到圣灵在历史的里面是被神从耶路撒冷赶逐出来了之后，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式的关系断绝了之后，在神面前所有的一种感受，所有的一种的感觉。今天早晨张贵妇弟兄跟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才讲得很清楚，我们会看见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和今天带领我们基本的原则是相同的，神总是先很敞开的很完全的把他自己向着以色列百姓显明，把他自己的个性，把他自己的作为，把他自己的原则，把他要对着人的盼望和对人的对待向着人显明，他用许多的话语做法来向人显明了， 当他这样向人显明的时候，要叫人在神面前对着神已经显明的来负责。所以我们会看见像张弟兄今天话语中能够清楚的，在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西奈山，在这一段阶段中间，除了他们刚刚过约旦河欢喜快乐样子蛮好的，其他的还是很多的软弱。当他们刚刚约旦河过来的，不是红海过来的时候，不是约旦红海过来的时候，他们走路一有点的困乏，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吃的面没有了，就发怨言；他们喝的水没有了，他就发怨言；亚玛力人打他们了，他们就发怨言。很稀奇的，他们这样发怨言，神从来不惩罚他们，神从心中不高兴，神没有惩罚。到了西奈山过了之后，同样的发怨言，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一会儿就瘟疫，一会儿又是多少人死被杀了，一会儿又火蛇都进来了。那是为了什么？因为神把从埃及领出来一直到了西奈山上，神把他自己向他们显明。没有显明之前发发怨言不要紧，神不会惩罚的。显明了之后，叫人要向着神所显明的来负责。所以我常常说，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做基督徒的正面来说，刚刚蒙恩的时候祷告特别灵，在蒙恩久一点祷告不太灵了。刚刚蒙恩就是犯的罪不太要紧，神呐、心中也不太喜欢，还不太惩罚的。如果我们蒙恩久一点，实在在神面前有点心追求了，如果我们再有罪偶尔败坏的话，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神所带领的方法，神所带领的原则。不过很可惜，虽然原则很清楚，我们还要再重新走这个路不可。没有一个人这么爽快，一开始的时候慢，虽然有软弱，慢慢认识神了，那真认识神再不软弱了。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当这一个的在软弱的时候，我昨天也提过了，乃是给我们显明从前我们在神面前一面靠着神恩典的扶持，一面也有一点我们人的力量加上去，盼望能够讨神的喜悦。神慢慢做到一个地步，这个我们遭遇到一种的患难，遭遇到的重担，是我们的能力够不上了，是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应付了，所以我们在神的光中垮了。在这样垮的时候，我们才再一次被圣灵的感动来到他面前，到这样来祈求主，我们的感受也不相同的。所以张弟兄早晨也提了，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夸软弱好夸呢？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了。哎呀，要大家记得，一个人夸软弱不容易，一个人夸软弱不容易。你真知道软弱，你我才会从心里头仰望主的恩典。当我们以前也在神面前仰望恩典，但是主听了最好，不听也可以，反正我还能够活着。慢慢发现自己实实在在是软弱的。到这一个时候，如果不是神来拯救的话，我没有办法在你面前走前头的道路了。到这一个时候来仰望主，真正是多有他来成为我里头的能力。我们会看见诗篇第二卷开始就进到这一种的情况。这是第一卷和第二卷里头在语气和感觉中间有个大的一个的分别，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一件的事情。那么好，我们今天先来看到第一卷。第一卷的诗篇我们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整个诗篇的开始。我也发现神的灵当初来收集和来编排圣经的时候，绝对有他深刻的思想，绝对有他深刻的思想。在新约的里头，我们比较容易读，我们会发现差不多每一卷新约的书一开始都是他的序言，他就把里面的重大的事 在一开始的话语中间就给我们讲明了。马太福音一开始他用很简单的话讲，亚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马上名正言顺的把这一位他要记载的那一位的基督，乃是神在旧约时代所应许，也在旧约时代所写明的一位君王，给我们看见了。马太福音一开头一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来讲到这一位到地上来受神的膏，负起神受造之物所有的责任的这一位的君王。这是马太福音。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会看见约翰福音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里面乃是一个总论，他是从太初讲起，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讲到主耶稣成为肉身中从死里的复活，他说我们从那锋芒里也都领受了，就讲到整个的约翰福音，他乃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身子把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看见什么？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位是太初就有的神，在时间里头来降生，完成救赎的时候，就有一般的人能够享受他的丰满，而这样的做乃是把看不见的这位神把他表明了出来。从十九节开始，才是细细的一点一点来讲，你会看见差不多都是如此的。你看到保罗的书信更是如此，保罗的书信在开始的时候由他是谁写信给谁的，再有点问安的话，接着他差不多他都是有一段的感谢，再有一段的祷告那个感谢是什么？感谢就是说这一个教会是已经蒙的恩典，是感谢了。祷告是什么？虽然有了这一点还差一些，所以他在祷告，对不对？已经有了就不要祷告了嘛，是神所带领的。但是虽然有这个领受了，但是还有不够的，他在祷告。所以你从每一件的书信的去看，看他的感谢的时候，就知道这一般人在哪里。说的夸张，看了祷告的就知道他这一件书要讲什么。他的主要的这一件的信息在一开始的引言中间就能够有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也是如此。我是走大圈子啊，我怕我弟兄姊妹对做圣经方面有一点的观念啊。诗篇我们回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从第一篇到第八篇它是一个的总论。第一篇到第八篇乃是把全部诗篇中所要讲的事先简单而要的来对我们诉说了出来。第九篇开始的时候才是再仔仔细细的一步过一步的来读。那么这个我们去读的时候总是要细的读才能够分得出来。不过头上八篇并不太难，这八篇的时候读出来了之后，从第九篇往下读，读到第四十一篇的里面，它这个段落怎么分的呢？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五面，好吗？我们讲义第二五面里面说，第二段是九篇到的十五篇，第三段是十六篇到二十四篇，第四段是二十五到三十九，第五段是四十篇到四十一篇。在这里的分的里面只有一个难分的，也不太确定啊，我不干那么一定法，你们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很赞成啊。那是什么呢？就是39到和40之间，25到41之间很难把它分作两段，从25到39是一段，40-41是一段。是你如果把这两段就第四段第五段顶成一段的话也可以，其他几个都是很清楚。清楚在什么地方呢？你会发现他第九篇所讲的光景是一个人的灵性很低落的情形，慢慢受主的带领，慢慢属灵上有学习，慢慢他向着主心更加强了， 到第十五篇就到了高峰，到十五篇到高峰，我们多选一行好不好？哎，我心里头常常是一个矛盾的感觉。到底要一点体会跟弟兄姊妹讲救援，矛盾在什么地方呢？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啊，看看弟兄姊妹的表情呢，好像我讲外国话一样的，也不知道是讲什么。但是我心中还盼望讲的原因是在这里，我盼望讲的话，我盼望这样讲过了之后，说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点的印象了，自己再去读，就不至于暗中摸索，暗中摸索。像有人告诉，有一位告诉我说，林姐，我读了读了兴趣都没有，早就不读了。我就盼望以后你们读了有兴趣了，得了兴趣什么呢？能够读出帮助来了，那自然会有兴趣了。所以虽然开头生疏一点，我盼望慢慢慢慢能够对圣经有一点的了解，以后不要以为说什么都是一样，好都不一样的，你要把你的重点读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好了。那我们看一看第九篇，好吧，我们先到第九篇。第八篇这是到一个的段落，是在整个主耶稣的受造万物中间来被神所高，成为了基督。第九篇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他在仇敌，他在艰难困苦的底下，在那一个光景中间来到神面前来仰望的。到了第十五篇，我们会看见这一个的人已经蒙神带领到一个地步，乃是去住在神的圣山上啊。第十五篇是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说是公义，心里所诚实，说实话的人。他不以石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居黎邻。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请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弟兄姊妹，你够不够？够不够资格？够资格的话呢，大概主可以把你陪提到天上去了。这是我们还会发现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实际的光景还差得太远。你会看见十五篇这一个人已经被神带领到，他已经够 qualified 能够住到神的圣山上去了。但你读第十六篇怎么样？第十六篇的时候会发现，在这里乃是一个人的艰难愁的压迫之下，在神面前来祈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亲爱的弟兄，如果跑到圣山上还要这样祷告，那个圣山就不是圣山了，对吧？所以你会看见十五篇又是从头的开始，是从头的一个开始。按照他灵性的光景，到十五篇到一个高的高峰了。到第十六篇的时候，又是从头上那样的开始。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慢慢的读到第24天，在第24天的里面你会看见，我想我这样读过去你就会知道了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坚烈的海上，安定的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戒信心，不向虚妄起誓，不还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烈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神。那个希拉不要停啊，多思想一下。所以你会看见四十二十七篇怎么样？ 二十四篇所谓的光景和十五篇的光景非常的相像，对吧？十五篇是一个人是到神的圣山的，二十四篇的这个人又到神的圣所了。二十四篇乃是说到那一位弥赛亚的基督完成了地上的救赎，与撒旦的征战大大的得胜，他就进到高天的荣耀的里面。所以你会看见到在二十四篇的时候在那一个高的高峰，二十五篇呢你说味道不大对了。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你看又苦苦的哀求了，又苦苦哀求了。所以你又很明显能够看见了第二十五篇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我们开始，另外一个角度能开始。从二十五篇开始的时候，三十九篇没有到高峰，四十一篇我们也不大感觉是高峰，但是高峰的地方乃在四十篇，高峰地方乃在四十篇。所以这里你可以把它分到，就分到三十九篇停，也可以把它一直分到第四十一篇的。而在三四十篇的里面，它所有的高峰，高峰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高峰乃是在于新约中间也引用它的话了，那是在第四十篇的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犯祭和赎罪赎罪祭非你所要，我那是我所看呐、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呐、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在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等等这些话。我们会看见在这里啊，好像里面是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的态度，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第四十篇里头所高的地方，他所以这样的奉献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功的救恩，就要在罪恶败死亡中的人能够蒙拯救出来。他的救恩并不是带领一般的人在地上过了个平平安安舒服的生活，他的救恩那是完成神的旨意。一提到神的旨意要知道的，那就是神当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当初为什么来管理宇宙万物，而这个宇宙万物最后是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一个人蒙恩不蒙啊，太小了。这神花了几千年的功夫，大刀阔斧在地上做事的。为了这个缘故，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整个人类，为了人类有这么多的准备，不光我们看得见的，他还为我们准备了天使来服侍我们的，乃是到最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蒙恩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能够在这般蒙恩人上显出来的时候，叫所有撒旦和撒旦的使者哑口无言，叫他们看见神百般的智慧，叫神能够居住在他们中间，心满意足，他就卸下他的功了，他完全安息了。这是叫神的荣耀带进到将来的勇士。四十篇的里面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所以绝对顺服，是为了成功神这个永远的旨意。那么四十一篇的时候，好像我们看见的时候又是很低浅的，但是我们看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他就是总括一下，总括了从亘古开始以这神的带领一个职工做到了将来的勇士，神要完成他的心意，这就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去读过了，就会发现的 诗篇第一卷的里面最少分作这四个段落，分了四个段落，所以你这样读出来了之后，然后你再仔细一点来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你要找一找看你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你有一些是一过神已经带领了，有一些刚刚是这些日子神在引导我的，有一些日子虽然我了解了主啊，还在以后你慢慢叫我学习，先叫我懂得一点就是了。那你这样的话，你的神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带领绝对有他过程的，有他步骤的，神绝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凑一个巧给我们又是什么带领，神是有系统性带领我们的。这一些你从诗篇里都会看见一个角度一个角度讲的不同的系统，而在这一个光景里面，你就发现今天你在神众生活中带领的是什么。当你发现你自己在神面前所带领是什么，那你今天所遭遇的环境的时候，把这个光景到神面前来祷告，你就会发现那几篇的诗篇在这一段时间在你里头读出来，特别叫你里头有响应，特别叫你里头是真是很畅快啊！你知道啊，我们讲道的人也有一个的苦，有的时候感觉很强，没有口才，话激动的要命，话讲不出来，讲不明白，讲不明白。哎呀，自己觉得满头大汗，听的人一定没有所感动，因为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讲什么。有的时候，一个话能够讲出来就好了。我们的神面前基督祷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祷告了。真有需要没有办法祷告了，所以罗马书怎么说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怎么叹息？话讲不出来了，只好叹气了。我说感谢主，圣灵这里都叹的，神懂得了，哎，话没有了，神能够懂得了。不过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诗篇的话，就会发现，哎，他这个话刚刚就是我要祷告的，我怎么祷告不出来的？诗篇的话都已经有了，那就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这样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好好的来读那个诗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神这样的步骤，然后我们会知道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一个带领。我这样的讲，也就像张贵妇弟兄今天早上所讲的，先要知道整过的，然后才能够了解他细的。先是满心的知道，完满的知道，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明白。说诗篇也是这样，我第一篇第一卷的里面先大概的光景我们了解了，然后我们再来读里头仔细内容的，那我们就不会迷失的方向，我们会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只能够来看到诗篇，我预备读两三篇的，不过先把头一段跟弟兄姊妹先提一下，好吧？因为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概论。那个第一段就是在诗篇第一篇到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篇到第八篇是一个的总论。第一篇在我们一般人来读的时候，这是好像完全是犹太人律法的观念，他完全是看重律法的人，而在神面前所有的感觉，这一个实在不太准确的啊！我讲我慢慢就来讲就是了。第二篇的时候我昨天已经提过了，每一起读他的灵的感觉就不相同了。第一篇的感觉是很平稳的，很纯的，没有多少的高峰啊，没有高峰和山谷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哈，你们的兴趣是怎么样？有的人欢喜有空的话到山地里去看，有的人有空的时间的话到开去看水。我不知道你们的喜欢是什么啊？有一些人喜欢看的是一言无边的平原啊，特别像中国像美国那个 Midwest 一带的，哦，整个边都看不见的平原， 哎呀，规模非常的广阔，有的人不爱看这些，一点都没有味道，就怀疑这里一个高峰，那里一个高峰，这样的人如果到中国桂林去看山的话，哎呦，这个山子样子很特别啊。那如果到美国的话，你到 Great Canyon 去了，哦，你会看见这个 Great Canyon 的光景和 Midwest 的平原完全不同的。那么有一些人欢喜到海边，到水边，有一些人欢喜到湖边，水啊动也不动的，平平静静的。有些人欢喜到海边有大浪的，哇哗哗大浪的。我不知道第一次问你们的兴趣是什么呀啊。不过我欠你们一件事，欠是什么？不要让你的兴趣限制你以后的兴趣。你要学习去领受其他的那一种的兴趣啊。这一个你如果学习的话，我相信你做人的做法上能够应付各种的需要，说灵世界的领会上也能够广泛。第一篇的诗像一个湖边，平平静静的，湖旁边还有两棵树，树上还长着一点果子，这就是第一篇，是吧？第二篇味道不一样了、第二篇呢，那实在是在一个宝座上面的。哦，你看看这个宝座的样子，大概又是金子做的，像大卫的宝座一样的。大卫宝座两个扶手地方是雕刻两只狮子、你看，你一看见这个宝座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雄壮。你第二篇会看见的，它不像一个什么湖边的，什么有两棵树的，它乃是在高天的宝座上而有的话语，你会看见它感觉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篇的时候呢，到我们去读的时候又不是这个样了。第三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这一个人就落到艰难困苦中间，有许多的仇敌来欺压他，他喊着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位的盾牌。下面等等的第四篇里面，先我为神的义，先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引用我，我的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第三篇在仇敌的攻击之下，第四篇是在环境的艰难困苦之下。第五篇我们会看见他也是在神面前，在那里一种的祈求祈求。第六篇这一篇的诗，他不光是因着仇敌的攻击，不光因着环境中的艰难，第六篇乃是发现我里面的罪恶和败坏啊。第三篇的里面看见是仇敌的攻击，他求神起来能够除掉那些仇敌。第四篇里头是环境中的那个的艰难，那么还求神就我刚强，能够胜过环境的艰难，不至于垮台。到第六篇的时候发现难处不在仇敌，不在环境，难处在我自己里面，那是我里面所有的罪恶和那些的败坏，在这些地方需要神来怜悯的。第七篇的里面还是说到是几种不同的难处混杂在一起，叫他在这一种艰难困苦的中间的。但是到了第八篇，你会看见味道特别改变。第八篇的时候一下一层的高天上去了。到第八篇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第八篇给我们看见的，它乃是对着主所有的感受。认识主的时候所有的感受，是主是以神，主已经被神所立来管理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万有。那么你这一些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呢，第八篇和第二篇是相对的，对吧？第二篇的时候他那做宝座的要传圣旨，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立你，乃是神已经立他的儿子为弥赛亚基督了，来管理神所派的一切的事物。而到第八篇的里头也是这样， 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就顾念他。你觉得天是微小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是吧？并将你手所造的一切都派他管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吧？这是第八篇，是我们会看见的。到第八篇到高峰了，这个高峰是第二篇的高峰，经过一个山谷到了第八篇的高峰，在这两个高峰的里面的。那么在这两个高峰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它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会看见第二篇乃是的弥赛亚受神所高，成为君王来管理神的万有。第八篇也是弥赛亚受神所高来成为神的君王，但是有个基本的不同。哎呀，我还不舍得讲了，我考考你们，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都是讲到基督受高做君王的，神把神所造的东西都交给他管理。万有，对，这个不是太大的分别，有一点分别，或者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啊，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我是哪一位？ OK， 经过江杯第二篇里头是作为经过江杯，啊，第八篇里头经过江杯。第二篇里都没有看见个经过江杯啊，那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关系，一个大的分别。哪一个是人的观念看，一个哪一个神的观念看？
第二篇，
第二篇人的观念来看，第八篇是神的观念看，不对不对。我给你们一个 hint， 好吧？希伯来书第一篇第一章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就是二章二篇和八十篇和八篇十篇。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讲什么？哪一位讲？不要反圣经啊，这个还要解翻。应该都知道了啊，不知道只好翻了。 OK， 不知道只好给人翻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什么？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二章讲什么？啊，希伯来书几章？第一章没有讲摩西时候，不是，对不起，不是。说的后面的一样，就话不要保守秘密，好吧？我是最笨的，什么秘密都不保守的。有些弟兄姊妹是领受的，还这么自私，不大家分享不好啊。都出来的就提，好吧？希伯来书第一篇的第一章里头就引用第二篇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就引用第八篇的话，是吧？你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对不对？哎，怎么说？你这话一个字，哎。第八篇呢？第二篇啊，所以听我昨天就提过了啊。新约和旧约两方面的对照都的啊，新约领会一点，对旧约的更领会；旧约领会一点，跟新约更领会，两方面对照起来啊。我记得我中学读数学，有一些题目很难。我这个人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古怪的个性，容易题目做了没有兴趣，难的题目做了才有兴趣。不过难的又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怎么办呢？这个每书的最后啊有答案的，所以那种全都做不出来，从答案外面推上去，两方面做过来做到头了。 那再把它抄下来，好像我头都坐起来一样，其实有这种搭一层往下推上去的。你的新约和旧约也是这样啊，有这种前头夺下来，你这种后头夺上去，那么能够了解了。我刚刚所以跟你们提，因为你们应该能够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天使更美。希伯来书第二章，因为他是成为一个人，所以他比天使更美，是吧？第二诗篇第二篇，那时候话是引到希伯来第一章的，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被神六位主为基督。希伯来诗篇第二篇乃是说到他是成为人的身份，然后被神六位主为基督。主耶稣被神列为主为基督是两个合起来的，一个是因着他那一个的神格，因着另外一个他因为他的人格，那个两个 personality 这是成为完全的条件，好叫主耶稣够资格来做神的君王，管理神所一切的万物。这诗篇第二篇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呢，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讲话。对，这就刚刚杨柳凯头讲的刚刚倒过来了啊。第八篇的里面那是人的身份来把它讲的，是这两个的高峰当中经过第三篇到第七篇的山谷，那么整个这一段就完成了。所以这是整个诗篇第一篇到第八篇里面的那一个的总论。那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好吧？我跟弟兄姊妹昨天提过如何读诗篇，头一个要按照他的意义来分出段落，第二个层次要来了解这一篇诗篇里面所指明的基督是什么，第三个乃是要来摸着基督之灵所有的发表。摸着灵里头那样的感觉。那么第一篇我们一同读好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秸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比灭亡。我想借我这段时间的缘故，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就提出来了，好吧？这一篇因为是很容易，我想弟兄姊妹去提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就这一篇来读，按照它的意义来读很清楚。它第一节以至一节二节三节是讲到义人，四节五节是讲到恶人，第六节是整个把恶人和罪义人有整个连在一起讲，是吧？这个很清楚，是吧？那么好，头上三节讲到义人的时候，他所讲的也不相同。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会看见第一节是对着消极方面是个态度，第二节是对着积极正面的态度，对不对？这很简单。然后第三节乃是有这样态度之后，以后所有的后果，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里一个义人他的态度是什么，头一个对着罪恶败坏的里面他一种的态度，他用三句话来给我们讲的。头一句话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句话不占罪人的道路，